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你是我们的磐石、山寨和避难所。我们藏身在你里面，何等的稳妥！求你用你的大能和慈爱遮盖我们，让我们的心不要随着世俗的风摇来摇去，而甘心的来享受你、跟随你。求你纪念生命跑者团契的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的这一点点心智，保守我们的脚踪，到老也不偏离。谢谢主，让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阿门。谢谢苏静带我们早上的祷告跟诗歌的敬拜啊，好，感谢主啊！我们昨天KK 传道给我们带我们读了19章到20章，那整个记载了大卫跟约拿单之间的那个友情啊。那在最后20章的时候，也让我们看到一部很感人的一个画面啊，就是两个人在旷野当中立约，然后呢，约拿单就以箭为暗号，向大卫证实说扫罗真真实实的已经决定要杀他了，所以从那一章的结尾呢，我们就看到这两个好朋友他们抱头痛哭，然后彼此亲吻，然后就是分道扬镳，然后约拿单就回去伺候那个越来越疯狂、越来越偏执的父亲，然后大卫就是孤身一人走上这个逃亡的旷野之路。那我在预备这个逃亡之路的时候呢，就看到好多好多地名嘛，那这些地名可能对于这个犹太人来讲，他们是很熟悉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讲的话，这些地名就一下子就让我们读起来就觉得，哎呀，这是哪里跟哪里？所以呢，我就找到这个地图等一下我把这个地图秀给大家看哈。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整一卷的这个撒母耳，从它的这个结构上来讲呢，我们再回顾一下，16章那边就讲到说大卫受膏，然后17章那边就讲到他战胜了歌利亚。然后18章到20章就讲到大卫跟扫罗在宫斗当然有荣耀，但是后面慢慢就产生很大的危机。但这些看起来好像都是18章到20章是一个类似一个铺垫，从21章我们今天的要读的21章到22章开始真正的到我们撒母耳记结尾31章。整是大卫的整个的生命当中最漫长也是最艰难的这一段的岁月那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快两章两章我们就这样子读过去的，但是对大卫来讲，它是一段非常非常长达10年的这样子的一个逃亡的这样子的一个路程。他当时已经被撒母耳受膏了他已经成为王了，但是他在逃亡的时候连一个安身的地方都没有手无寸铁，身无分文，还要躲避这么有权势、有全国的这个权势有这个兵力的这样子的一个君王的一个扫罗的追杀。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读这个21章、22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是，大卫的整个的被追杀的这个岁月的起点那里面就有好多好多的地名了。那我们包括挪伯，包括逃到加特了，又逃到亚杜兰了，然后又逃到摩押了等等好多地方。然后呢，我先退出这个全屏我们可以借着一幅地图，这幅地图呢也帮助我们来看，大家能看到吗？也帮助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整个的 它的这个逃亡的整个的线路哈，也帮助我们可以了解更多一点的细节。那它这幅地图的好处的地方呢，就在于说，当你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往里面点的时候，它的右边就会出现这些框框，然后呢，就会有一些的解释告诉我们哈。所以呢，是很好用的一份地图，叫圣观地图，或者是大家在其他的网站上可能也能找到。那首先呢，在19章、20章的时候，大卫先是从一这里开始哈，他的妻子米甲把他从这个窗户里面坠下去，然后他就开始逃走了。完了之后呢，他就逃到这个拉马索菲这个地方去找撒母耳，然后。完了之后，他又重新逃回基比亚这个地方来找那个约拿丹，然后从第四开始，就是我们今天的21章到22章，首先他是从挪伯这个地方找到这个亚西米勒这个祭司然后再逃到这个加特。亚基王那边，也就是非利士人的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的话，我们等一下会详细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然后完了之后，他又重新逃回到犹大的这个地界里面，也就是到了亚都兰的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的父母、他的兄弟也都一起逃亡过来了然后在下面然后呢，他就还是没有办法还是没有办法在那里找到安身之所，所以呢，他就走了一条很长的这个线路，逃到摩押人的米斯巴这个地方，等一下我们都会来讲这个地方都发生一些什么。完了之后呢，他又透过一个加德这个先知告诉他要重新回到这个哈列的这个树林里面，也是在这边的这一片的树林当中，就第八回到这片的树林当中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这20章，后面当然还有大家可以继续去看。那这个大概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他的这个逃亡的这个路线也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好，那具体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呢？我们先来看大卫逃亡的第一站也就是挪伯他逃到祭司亚西米勒那里我想请书静可以帮我先读一读第1到第9节的经文吗？谢谢。
看不清。OK，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大卫回答祭司亚西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5个饼或别样的食物。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剩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大卫对祭司说：“实在约有3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祭司就拿剩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拆下来的。陈设饼。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他名叫多益，是以东人，做扫罗的司牧长。大卫问亚西米勒说："你手下有枪有刀吗？有没有？因为王有。"的事甚急，连 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祭司说：“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人歌利亚的刀在这里，裹在布中，放在以弗德后面，你要就可以拿去。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大卫说：“这刀没有可比的，求你给我。”
好，谢谢哈。那我们在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说大卫首先他跑到这个挪伯这个地方来找祭司这个亚西米勒的帮忙啊。那这个祭司一看到他呢，就觉得很奇怪，咦，你大卫你怎么独自来呢？怎么一个人来呢？连随从都没有呢？哈，这个，他就觉得很好奇。那大卫被这么一问的时候呢，他就赶紧就撒了个谎啊。他说扫罗差遣我做一件很秘密的事情。那我现在没有随从啊，但是我把这件事情做完了之后呢，那些少年人、那些随从人呢，就会在某个地方等着我的啊。那这个好像看起来是一个白色的谎言哈，就觉得哎呀，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常常对于撒谎这件事情也有一些的某一些地方的松动啊，就觉得哎，那就撒一个白色的谎言也没关系，我又没有伤害你，对吧？只是说隐瞒了我们真正的那个意图，我现在只是想要一点点帮助，对你应该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是，我们认为的这个白色的谎言之后有可能会成为别人的灾难，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亚西米勒后来就是因为大卫的这一个的谎言，因为他帮助了大卫，给了他饼，还有给了他一把刀，这个成为了他后面遭遇了这个满城抄斩的整个的悲剧啊。那他给。他给这个大卫有什么样的帮助呢？一个呢就是给他吃的我们在这里给他的，在课里经文可以看到然后呢这个吃的呢就比较特别稍微提一提当时呢这个亚西米勒就没有什么吃的可以给他了不像我们今天就随便打开冰箱里面什么吃的都有但是当时的物资是非常匮乏的，但是没有什么吃的了。那亚西米勒就说那现在只有这个陈设饼了那陈设饼大家回顾一下，就是利未记24章那边，就是陈设饼它是被放在帐幕的制圣所里面的在放在这个圣所里面的这个陈设饼呢，通常就会放12个代表着12个支派。然后这个饼呢，是到安息日的时候呢，就会换上一批新的。那这个新的换上之后呢，旧的就可以吃掉，但是这个旧的呢，按照律法的要求，也就祭司才可以吃的。所以我们看到亚西米勒在这里其实是做了一件破例的事情，本来只有给祭司才能吃的这个饼，他给了这个逃亡的这个大卫让他可以吃饼得饱，让他可以在这个看起来真的是很饥饿的这样的情况下，然后就给了他吃的那这个行为呢，其实在新约的时候，耶稣还赞赏过他，说律法的规定是死的，人的生命是更加可贵的，说明耶稣说明说，怜悯胜于献祭，也就是这个当人的生命跟律法摆在前面的时候，人的生命是更加的重要但是我们看经文的第7节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里悄悄的，就是留下了一个伏笔这里经文讲到说，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的面前，他的名叫多益，是以东人。做扫罗的司牧长专门是管这个畜牧的。那这个看起来好像不起眼的这个技术，但是却成为我们后面那一章22章的整个的悲剧的导火索我们继续来往下看。他从 他从这个祭司亚西米勒那里逃出来之后，因为毕竟祭司他也手无寸铁，如果他的这个扫罗的这个军兵真的来追杀的话，他也没有任何办法可以保护得到他的哈。所以呢，他吃了饼之后，还拿了他的那个杀死哥利亚的那把刀之后，终于算是有了一点点的这个防身的这样子的一个器具在身边。所以呢，他就继续逃，就逃到了腓力士人的这个境内加特，那这个加特这个地方呢，就如果大家再回去看的话呢，加特是谁的家乡？加特其实就是他之前杀了那一个巨人歌利亚的家乡啊。那你说，哎呀，大卫怎么能逃到这个仇人所在的家乡去呢？这个实在是太危险了嘛！但是你可以想象，在当时大卫的那种窘迫的环境当中，他可能觉得扫罗手握重兵的这一种的追杀，比他去到哥利亚的家乡可能不会被人认出来的那种危机，可能还更大一点。就是扫罗，他惧怕扫罗到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地方他都尝试，反正人在囧途，反正都去尝。这个被他杀掉的这个歌利亚的家乡加特就腓力士人的这个境内这个地方。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腓力士人亚基这个亚吉王，当时的这个王叫亚吉王，他的臣仆就把他认出来了啊。他说："哎，这个不就是那个民间跳舞说大卫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那一个大卫吗？"大卫就被认出来了，然后他就非常非常的这个恐惧因为后面有这个可能有扫罗的这个追杀，但是他到了，像有这一种期待着有可能会不会没有人认出他的这一个地方，结果还是被人认出来。结果呢，这个他就大卫就非常非常的恐惧，非常非常的恐惧，恐惧到一个地步，他只能用装疯卖傻来掩饰圣经说他在敌人面前不惜有这个假装疯癫，然后呢，这个在胡乱的乱画，然后使这个唾沫呢留在这个胡须的上面非常非常的羞辱，非常非常的让人看到这是一个你想想看，一个已经瘦高，将来要做王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现在却如此的狼狈不堪。那我在右边列出了这个大卫在，从这个亚西米勒，还有从这个吉甲王面前，也就是这个吉甲王这个加特加特王这个吉甲亚吉啊。叫亚吉难念。亚吉这个地方逃出来之后，他就写了两个诗篇首先是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这个叫亚比米勒，但是这里是叫亚吉是同一个地方。他被赶出之后呢，他就做了这诗我来读一下这个诗篇34篇，我节选了几节。他从他那里逃出来之后呢，他做了这件诗篇。他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了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所以这个是诗人大卫他在极度羞辱跟惧怕之后写下的。他在34篇那边还写着说："我 诗篇的一开头，他那里还写说：“我要时时的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常在我的口中。”我们常常用这句话来开始我们的祷告，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常在我的口中。”但是我们，去看这一个诗被写出来的时候，大卫是怎么样的一个窘境？他怎么样在那一种被羞辱、狼狈不堪的环境当中逃出来之后，他开口却是说了这一句。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要常在我的口中。34篇第四节这里还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然后在56篇诗篇那边这里也说啊，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时他作这诗啊，大卫就在当时被认出来之后，然后呢他后面逃离的时候，在诗篇56篇，他又写了这些诗。他说：“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因逞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所以感谢主啊！我们看见呢，大卫在这一个装疯卖傻，在这个狼狈不堪的当中，他的心里在这个过程当中，相信他是一个一直在祷告的。那他这里甚至说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因为他投靠的是耶和华。所以，在这个如此狼狈，跟他所写出来的这些诗篇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哈，一个对比就是大卫在那样子的一个窘迫的当中，他仍转向耶和华，他仍转向神，他承认他自己的恐惧哈，他从来没有否认说没有惧怕哈，他承认他内心的那种恐惧的存在。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基督徒对于某一些所谓的属灵人或者是教会的领袖，常常会觉得说这些人应该是很刚强的，很属灵的啊，但是实际上这些我们以为的刚强或者是一些属灵人，他们也会害怕，也会软弱。也会像大卫一样，在自己的这个压力底下，会选择去说谎啊，去逃避啊，甚至是伪装后面因为他这个伪装，他陷入了很深的这个自责跟羞愧的当中所以大卫在这个诗篇的当中，我们看见他很诚实的面对他自己的惧怕还有失望但是呢，他却写出非常非常让我们今天仍然在读的这一些称颂神的这个诗篇所以神真正要我们每一个在神面前的基督徒要的我们是我们昨天在跑步完了之后这个妹妹还教蒋弟兄夫妇一个单词是之前教给他们，就是 authentic，就是要真实。神要我们是一个很真实的人不是神要的，不是从来不是一个从来都不跌倒的很完美的一个人，而是他要的是一个跌倒了之后仍然愿意回转向神的这样子的一个人那我们继续来看就是大卫他因着这个装疯卖傻，他就逃脱了，从非利士人的这个地方就逃脱出来了那从22章这里，我们看到大卫就逃到了这个亚杜兰洞这个地方。那亚杜兰洞这个地方是在哪里呢？刚刚我们的地图的上面我们也看到他逃到这个亚杜兰洞这个地方之后呢，他的兄弟还有父母也都一起逃过来了后来呢，他就继续的往前逃，逃到这个摩押的地方摩押的地方，那我你又想说，哎呀，怎么又现在又逃到摩押那个地方去了呢？那摩押这个地方是大卫的奶奶大卫的奶奶 路德是摩押人嘛，哈，所以他们可能就想着说啊，逃到那个地方，可能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机会啊，反正就是啊，逃亡嘛，哈。但是这个逃亡呢，却是成为一个转折点哈，特别是在亚都兰洞的时候，之前他都是一个人的哈，后来呢，在亚都兰洞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圣经说那些受窘迫的、那些欠债的、那些心里苦恼的人，全部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去，大概有400人左右。大卫竟然成为了这一群好像是社会底层、社会边缘人的这一群的头目啊！这群人不像是我们啊，这个《水浒传》里面的一把08位粮商好汉啊，不是有个个有多少的那个强跟能力的，而是一群走投无路的、被生活压垮的这一群人。但是我们在看在这里，经文很奇妙，让我们看到说，首先这一群人来投奔大卫，对大卫来讲啊，是一个很大，可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安慰啊。你知道，当一个人想要去啊，觉得自己已经走投无路，想要放弃的时候，当他突然之间有一个责任在身，比如说一个妈妈她想要自杀的时候，突然看到有一个嗷嗷待哺的一个婴孩需要他去照顾的时候，他反而就振作起来了。大卫在这里有一群这样子的一群窘迫的、欠债的、心理苦恼的这一群社会边缘的人跑到去投奔他的时候，相信对他来讲也是首先一个安慰，就是他没有独自承受这场的苦难。好，另外一方面呢，他就觉得，哎呀，在这个时候，他不能这样子的去消极，或者是就这样放弃，而是他还有这么多的人跟随他，他要起来哈，他要起来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神也是很怜悯他，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却，去塑造，可以说是塑造大卫的整个，如何去体恤这些破碎的这个生命，成为他们的领袖，塑造大卫成为一个这样子的这一群人的领袖。所以大卫日后他成为了王之后，他成为了合神心意的人啊。那程度上，可能在这一些的逃亡的过程当中，在这个亚都兰洞这个地方，学会如何跟谦卑的人、跟失散的人同行，也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这也让我们想起说，主耶稣他所招聚的那12个门徒，同样有很多，有一些是渔夫啦，有一些是让人看不起的税吏啦，也有很多就是看起来都是很不起眼的人但是我们看到神国的建造就是透过这12个人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传到这个。我们看到这一个12个人不是很强的一个联盟，但是可能还是很多都是罪人税吏，从这个破碎的人当中聚集开始，然后成为了整个神国拓展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不同的地方都可以有人可以听到福音就是从这12个很不起眼的人开始。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每一个教会来讲，我们也一样就是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身边缺乏同工，或者是缺乏很强有力的属灵人一起来拓展神国但是神可能常常就是使用我们这些很不起眼的、很不完美的，甚至是很窘迫的、心里很苦恼的这一群人。让我们能够从小事、从中心开始，成为领袖我相信这也是我们生命跑者想要塑造每一个人。为什么我们每天读经？为什么每一天在这里在神的面前来寻求，就是希望能够神来一起来塑造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这样的群体，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在团契当中，能够成为教会祝福，成为团契祝福，成为家庭祝福的这样的一个人好。 时间关系，我最后再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关于多益这个人哈，去告密，然后整个的罗伯城被屠城哈。我们在这里看到，也就是22章的后半段哈，经文在当中，这当中也是我们看到的撒母耳记上的，可以说是叙事当中最黑暗的一幕啊。那时候扫罗，圣经说扫罗他坐在山上，然后呢，就向臣仆去抱怨说，哎呀，没有人把大卫的行踪告诉他，他疑心非常非常的重，他认定说所有人都在隐瞒他，都在背叛他。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我们前面的那个就是那个以东人多益这个人就出现了。他就在这个时候，他就说：“你看这个亚西米勒曾经就接济过大卫，然后呢还把这个歌利亚的刀去交给他。这个事情一说出来之后呢，扫罗马上就召这个亚西米勒跟全城的这个祭司到他的面前。”然后呢，也没有经过正义的这一种的审讯等等就直接下令处死他们那我们看到这个，连扫罗他自己的护卫都不肯向扫罗的祭司下手的只有多益一个人挺身而出，然后带领一些人，然后就杀了穿细麻布的这个细麻布以弗德的85人，然后呢又进一步把祭司城里面的挪伯城当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婴孩以及牛羊驴全部都杀尽。这是整个《撒母耳记》上让人非常非常觉得很残忍的一段这也彻底的暴露了扫罗他的这个完全已经从受膏者的失误，已经从前面的有人劝他，然后他又觉得我不应该追杀大卫的这一种的来来回回的这一种的矛盾的当中，现在已经彻底陷入到这种疯狂的当中啊。诗篇在52篇，就是大卫知道多益这个告密之后呢，他就写了这个诗篇哈。我给大家读一下，他说：“勇士啊，你为何以作恶自夸？神的慈爱是长存的，神也要毁灭你，直到永远。他要把你拿去，从你的帐幕中抽出，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我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啊！所以这个诗篇前面的部分就是其实是在这个咒诅多益但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是转向敬拜，他说：至于我，要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要永永远远的依靠神的慈爱。那这个被屠城的这个城当中有一个祭司就是这个叫亚比亚这个人，他就从所整个的屠城当中就逃脱出来了，然后投奔到大卫那里，然后大卫就坦诚自己说在那个时候他不应该撒谎，害了整个的他说：“我不应该撒谎，害了你父的全家的性命。”在22章22节那里大卫在这里没有推脱责任了。我相信也是他听到这样子的一个信息之后，心里也是被狠狠的刺痛的他本来想着讲一个无关大雅的这样子的一个谎言，但是实际上他这个谎言却遭受了整个的城被屠城，整个的家族这个被灭那么多的祭司，死亡所以呢，他这个时候就起来承担保护亚比亚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他说：“你现在就在这里，不要惧怕啊。”他说：“因为那些寻找你命的人，就是寻找我的命啊。你在我这里可以得以保全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大卫在这样子的黑暗的当中，我们看见他承认自己的这个犯下的这个撒谎的这个罪，然后也承认罪的这一个的后果希望能够做一点点可以弥补。那我们最后 总结哈，这两章的内容，这两章的内容让我们看见说，大卫虽然他已经受告为王，但是经历还是要经历这漫长的旷野里面的这种的恐惧、羞辱，甚至是自己因为自己的谎言而带来的无辜者的死亡的这样子的一个悲惨的一个情况啊。我们看到，不管是在挪伯说的这个谎言，在加特的装疯。在亚杜兰的聚集，在摩亚的托付，挪伯的整个的屠杀，整个的场景都让大卫的整个人在整个的试炼场当中，后来他做了那么多的诗篇啊！我相信不止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些，有写了那么多的诗篇，我们来看到他。在这一条追杀的这个路上，神怎么样塑造他的信心？他也是一个软弱的人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塑造他成为一个谦卑，成为一个对破碎者有怜悯之心的，仍然在这个罪疚当中，在这么大的这一个的悲剧当中，他起来来承担他自己的那一部分的应该要承担的那个的责任。然后依靠神，在这个等整个的当中，神来塑造他的品格。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不是说大卫有怎么样的完美，而是神他正在，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真实的软弱的但是却不断的转现回到神的面前的这样子的一个器皿，被神在塑造来完成他的旨意那我们一起来默想跟回应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像亚杜兰洞这样子的一个季节被误解、被人排挤、被身边的人去告密你身边聚集的不再是一些的精英，而是一群同样是破碎疲惫的人在这样子的处境当中，你会选择像大卫在加特那里？以谎言来伪装自己呢？还是说，转向神，依靠神，认罪悔改？我们再另外再思想一个，就是在恐惧的当中，被捆绑的当中，我们是不敢把这个恐惧跟这一种的捆绑带到神的面前呢？还是说？我们在经历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当中，我们首先承认跟坦白我们自己的软弱跟亏欠，然后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就是今天撒母耳记上所记录下来的这一些的历史性的一些的事情，成为一面的镜子，也让帮助我们如何当我们遭遇破碎跟羞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仍然像大卫一样我一开口，我就要先称颂耶和华，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选择哈。那今天跟大家记的这个金句呢，是在诗篇里面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恐惧。诗篇56:3，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的分享先到这里，我先把它听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讨论今天还要分组。
对，今天还有分组，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或者回应分享，马上可以提出来啊。今天的这个事情让我们看到惊心动魄的这个场面啊，这个多益啊，这个多益成为这个祸患啊，这个屠城，在19节的里面说，这个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尽啊，其实这个其实。跟前面几章当中，神让这个扫罗去灭尽亚门人的这个用词用句，其实可以对照起来看的啊。这个，原本是神来审判那些仇敌的，现在竟然被扫罗转过来用在自己以色列人自己，而且是在祭司的这个城上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悲剧啊。
不是，师母，我有一个问题就
对。
是当整个的罗伯城的祭司那么多，老老少少 连孩子都被屠杀的时候，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这是多么绝望的时刻啊！神没有来救他们，我好像觉得这是他的仆人们在受这样的屠杀的时候，上帝没有来干预啊，我心里好像有点，有一点没有办法来那个，尤其是想着，连吃奶的孩子都惨遭啊屠杀，我好像有一点不能够过得去。我觉得，对他们来讲，那是多绝望、多痛苦的时刻呀！连那么小的都被杀掉，而且他们是神的祭司啊。我在想，他们在那样的状况下，还能继续保持对上帝的那样的相信和盼望吗？不是在苦难中神会来拯救我们吗？大卫后来确实写了那么多哀歌来颂赞神，神救了大卫。但是这整个一城的祭司，老老少少连婴孩都被屠杀的时候，哪怕他们再来向上帝呼求，他们仍然是被任凭被杀了。那对他们是不是太不公平了？或者说，神的爱在哪里呢？对他们来讲。我问完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表达清楚。对，是。
我先回应一点点啊，就是我们都是希望说，哎呀，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啊，当我们遭遇很多疾病的痛苦也好，失业或者是遭遇人生很大挫折的时候，我们就会说，神啊，你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你是不是不爱我？你的慈爱在哪里呢？我们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访问，对神，对，开始对神的公义啦，对神的慈爱产生一些的怀疑哈。但是我想说的，这个是人之常情哈。我们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些的想法，但是悲剧的发生上帝允许它发生，并不代表说这个事情是上帝做的，这个事情不是上屠城这件事情。不是上帝去做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这个仇恨归在上帝。你没有出手，我们不能说你没有救我，所以你这么坏。对，这个屠城不是神那个导致的，我就想回应这一点。另外一方面的话，如果你去看这个亚西米勒的家谱的话，你会发现他是以利的曾孙，所以从整个的历史来讲，其实当时，在神的整个的时间表里面，神已经说了以利的这个家族中以后是没有再有祭司的，他们会被消灭殆尽的，所以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就觉得怎么可以就不出手相救呢？你有能力的嘛？但是从神的整个历史的脉络来讲，这个就是在前面早早就已经预言了，以利的家族将要被剪除，他家中所增添的人口当中都被死在中年，或者是整个的就像今天所屠杀掉的整个就消失了这个是从整个长远的这个路线来讲呀，我很认同，就是我们常常会就遭遇这些苦难的时候，觉得上帝为什么不出手呀？
我想或者我补充一点吧。其实尽管我们这样讲，但是呢，对于苦难当中人呢，也是很难得到安慰。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其实就像奥斯维辛的集中营，这个二战的时候，那么多无辜的人被残忍的杀害，那也是有这一个问题。那个时候神在哪里呢？那些人当中肯定有很多人是无辜的。 而且我想绝大多数人都是无辜的，而且遭受的这一种，这种残酷的迫害啊，也是我们无法体会跟比拟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在苦难的事情上，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他也是他是圣洁的嘛，他是无辜的，他也是为我们受害受苦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圣经这里就是让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圣经也借着这些事情真实的记录下来，让我们我想每个人自己在这个事情上的一个回转，一个投靠吧。对，好，
然后什么？对，
好，
今天是不是时间不够了？我
对，
就
主要
不
是
继
时间
续
不
问
够。
了。嗯，
对，这个问题确实很大，也很难回答。我想，只有十字架，本身就是一个苦难神学。我马上现在就分组了。